谢谢长青十六世班带领我们敬拜。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五节。翻到以后，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父早已知道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最后一节，我们一起：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感谢神赐福给爱慕他话语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请林弟兄证道，题目是主导文。
大家听得到我吗？有 ，OK。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开始正道以前，我想问几个问题。如果你是在公司上班的，然后有一个出了一个问题，或者说你的一个 project 出了问题，或是你跟你的 coworker 也出了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应该是先去找你的 supervisor 帮忙，还是说直接就问那个公司的老板？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直接就跑到这个，比如说你如果在一个大公司，像 IBM 啊，或是 Microsoft 好了 ，Microsoft 工作，你就直接就打电话给 Bill Gates， 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？那我们再想一下，那个如果说古代啊，中国古代啊，如果一位奴仆他有一个他生活中有一个困难，他如果直接就跑到皇宫里面求皇上，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？皇上听他的，然后帮他，这个可能性大不大？不大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好，新雅说，因为没有一个 relationship， 没有一个关系。那还有呢？皇上好像没有一个责任需要去听这位奴仆的祈求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个至高的真神，好，高过我们，是比一位皇上高过一位奴仆。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真的我们信的神是真的，而且他是这么高的话，他是需要听我们祈求吗？我们就用一样的这种逻辑来想的话，或许他不用，但是圣经又同时说他是一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。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那 我希望说今天我们讨论主导文的时候，就直接看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怎么解释我们跟神祷告，也更了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。因为我希望说神不是只有我们要需要什么时候才 向他祷告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能够跟你祷告，跟你沟通，真的是一个很奇妙，又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我们现在就打开你的话，圣经，直接从你的话里面学习这祷告这件事是多么奇妙的。我们也祷告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，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到你的真理的时候可以吸收，可以让你改变我们，也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，而且你的心意是什么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人根据他们在世上所看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所以人将神的形象变成为世上的动物及其他的被造之物。人所造的神就有所限制，因为如同人本身也有所限制。所以一位农夫如果想要下雨，他就会求雨神，一位船员会求海神。但是我们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，是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。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描述，在哥林多西书第一章16-17节，因为万有的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神在以赛亚书第45章18节中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。当我们向这位独一真神祈求时候，就会面临两个阻碍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卑微渺小。神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是亘古常在者，这些都是圣经描述的。圣经也说，和神相比，我们不过是虫子，是灰尘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消失。以赛亚书第40章21-22节说，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诗篇103章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不是好听话吗？所以我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感谢神，因为如果只是人想出来的，或许就会塞了很多好听话，但是因为是真理，有些是好听的，有些是比较难接受的，但是都在圣经里面。我们看到这种经文的时候，就可以了解说，圣经真的就是神的话，而不是人编出来的。那和神相比，我们真的就是卑微如虫子和尘土。一只蝗虫如何和我能说话呢？并和我用一样的知识去了解这个世界呢？无论他是多么的努力，靠他自己的能力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我可以变成一只蝗虫，那或许我跟这只蝗虫就可以用蝗虫的语言来沟通了。照样的，神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学习如何与神交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和神的交谈中，是神的话先临到我们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太初有道。这个道，希腊文就是 logos， 英文把它放成 word， 也可以说就是神的话，简单来解释的话。所以你可以想说， 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，在约翰福音，他说太初有道，你可以说太初有神的话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说得很正确。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创造世界，他是用什么创造？他的口，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就描述得很正确。那神谦卑自己为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更认识他，还和他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继续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再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这位道成了肉身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用主导文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神亲自道成了肉身，教导我们如何与他交谈。那第二个防止我们向神祷告的阻碍，就是我们的罪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离，与神为敌。圣经也是这么说，在哥罗西书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但是耶稣让我们与神和好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上了罪的代价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这么说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，让我们得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。那既然被耶稣带到神上帝面前，那怎么跟他说话？耶稣有想到这一点，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如何与神交谈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。在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九节说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那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怎样解决这两个向神祷告的阻碍，也知道他把我们带到神面前。我们现在也知道从圣经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主导文这个主题，从主导文的上下文开始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，耶稣教导是要在暗中行善，如同施舍和禁食。祷告是你和父神之间的事，不应该是故意叫人看见，或是要得他人的肯定。故意叫人看见而祷告的人，已经从人那里得了赏赐。所以耶稣在第五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义的人，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耶稣继续说，在第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进内屋关门祷告，意思就是 全心全意谦卑的向神祷告，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只专心与神的心意。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进内屋关门就是把我们的 cell phone 关掉，把 Facebook 关掉。这些全心全意谦卑向神祷告的人，将会明白神的旨意，从神那里得到他们的需要，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报答。第八节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耶稣用主导文来教导他的门徒，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你就是一位耶稣的门徒，你就要学习主导文。在第八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神知道你的心怀意念。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，明白神的心意也是非常重要。了解了这一点后，我们的祷告就开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里耶稣教导我们，记得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。在天上，天使永远不忘记的，他们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位神也是一位爱我们如父亲的神。神多么爱我们。我们看看圣经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是的，和神相比，我们不过是虫子或是尘土，但是神借着主耶稣将我们的身份提高，如同儿子女儿一样。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，我们求的是全然降服于神的带领下。身为耶稣的门徒，就要跟随耶稣，我们要让他来做主。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，耶稣教导门徒，在一切立志行事上，都应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。那什么是神的国呢？就是至高至善的神全然掌权的地方。谁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呢？如果我们顺服神，那么神就在我们心里做王。当我们的心有信心，也有顺服，我们就是神国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。路加福音第17章20到27节21节，耶稣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，看啊在这里，看啊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所以当你向神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是在做一个自愿又清楚的决定，去顺服神。接着我们向神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借着这些话，我们宣告我们的意愿去跟随神的计划，而不是只求神来支援我们自己的计划。以赛亚书第55章8到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远比我们自己能想到的，还更要完美，也更要加于我们的益处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有喜乐，没有悲伤，有平安，没有忧虑。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跟随圣灵，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或是我们自己的罪性。所以祷告的态度就不要像在雅各书第四章二到三节所描述的，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相对的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来寻求神的旨意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说，不可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因此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句话是一个呼求，让神的旨意充满我们的心意。第十一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这句经文强调今天，还提了两次。神要我们每一天都依靠他的眷顾，神也如此对待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。当时他们都是在旷野中，不知道说明天还有没有饭吃。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要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神如此行，并非他小气或贫穷，而是他为了我们好。人都会寻求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常就不愿意全然信靠神，反而很容易的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钱财的储蓄上。银行的存款数字越大，我们的安全感就越大，就骄傲起来。很快的，我们的心里就没有空间给神了。这样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富有的少年人身上看到。这位少年人问耶稣说，如何才能得到永生？耶稣回答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听见耶稣的话，少年人就忧愁地走了，因为他不能放弃对钱财的依赖，也不敢信靠神，将自己每日所需的以及人生的目标交托给神。耶稣知道人多么容易远离神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耶稣就警戒我们，只要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每天祷告，每日所需的，我们就是在操练信心，相信神必供应我们的需用。耶稣说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生活的需用，天父都会供应。第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饶恕别人十分重要，以至于耶稣多次教导我们要饶恕。紧接主导文之后，耶稣就立刻提到了饶恕。第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饶恕别人真的很难，当我们被侮辱伤害，我们自然不会想要饶恕别人。但是饶恕不是一种情绪，它是一个意志下的行动。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，他知道将要面临酷刑与死亡，这些 他将要为人类所做的一点也不好受。耶稣极其伤痛，他的汗珠如大血点。我来跟你们讲一个下一个 slide 好不好？回去一个。我好像没有加这个 slide， 好，那我就解释一下。流汗如血点，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医学状况不是一个怎么讲，就是写诗的人在形容的。医学名称是血汗，英文是 hematohydrosis。在那个罗马那个帝国的时代就有，就那个时候战争的时候，那个兵有的兵会很害怕，所以他们就有看过这种情况，不是只有在耶稣身上有看过。那这种 hematohydrosis 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在一个承受极端压力的人身上，好比说面对自己的死亡。如果当时耶稣照他的感觉走，我想他就会打包回府上天堂，留下我们死在自己的罪里。事实上，他让天父知道他是多么的不想上十字架。他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可是说完之后，耶稣立刻表明对神万分的顺服，不是按照情绪，反而全然出自于意志。他说：“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当他为了救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时，这些被救的人还嘲弄他。看到这一切，耶稣再一次照着他的意志完成天父要他来成就的使命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我们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如果耶稣可以在那样的情况下饶恕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饶恕别人。神了解失去儿子是什么滋味，他的独生子耶稣被众人的罪给杀死了。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神饶恕众人的罪。所以我们要向神认罪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就来饶恕我们。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会体会到神对我们饶恕有多宽大。在那时刻，我们学习谦卑，或许更容易去饶恕别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。在第十三节，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当我们被试探时，我们一定要祷告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总要谨慎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最后我们来看主导文的最后一句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主导文一开始提到神的国，也以神的国做结束。在这里，我们承认神在所有的事上掌权。我承认神在我身上做主。我很喜爱最后这一句的祷告词。第一个原因，理所当然，就是神配得所有的权柄和荣耀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。第二个原因就比较个人，我曾经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是现在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成为神的孩子，我就盼望分享神的荣耀。我想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盼望。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样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主导文给耶稣的门徒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，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去接受神的给予。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，可是蛮有怜悯的神会给予我们需要的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神有百般智慧去明了我们生命的完美计划，神也有全能去实行这计划。神也是爱我们的，所以他一定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真的，如果我们的心也全然信靠，那么有什么比顺服他的旨意更美好呢？没有比给神如此的回应更好的了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。让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